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9月22号，公元2015年11月3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康区中部藏人团体为达赖喇嘛举办长寿法会；西藏巴塘车祸亡者父亲原谅肇事者，感动社会；流亡官方向新德里藏人大学生介绍中间道路；英国藏人将以黑色哈达来抗议凶天组织。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莅临了由西藏康区中部索雪等地藏人举办的长寿祈愿法会，尊者向聚集的僧俗信众传授了白度母长寿灌顶，强调祈求长寿是要为自己与他人的利益做出更多努力，如果是无恶不作之徒，那么还不如短寿少造业。今天11月3号是藏历9月22号西藏传统降神节，又称佛陀天降日，属西藏康区中部的索雪、绒布、赤多等地的境内外藏人与设立在印北达兰萨拉的泗水六纲组织代表共同在大乘经院中为达赖喇嘛尊者举办了长寿祈愿法会。达赖喇嘛尊者也向法会举办方与信众们传授了白度母长寿灌顶，并解释了祈求长寿的意义。
当我顶着这个，全部人呢，说说拆除生计吧，破了片吧。
达赖喇嘛指出，修习佛法，做到自己快乐的同时，让他人也安康幸福。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在世间待得越久，就越有利益。这样祈求长寿也是正面积极的。相反，如果是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之徒，那么还不如短寿。所以获得长寿灌顶的意义在于能够度过幸福快乐的一生，如果时时刻刻怀着让自己胜利让他人失败的想法，那么幸福永远也不可能到来。长寿法会举办方之一绒布藏人团体特别向达赖喇嘛尊者献上了一枚精致奖牌，对尊者向藏人们给予的恩情表达了感谢。而索雪藏人团体则立下3项誓言：第一，该地区民众已经停止供奉凶天，今后会继续遵守这一决定；第二，将为西藏的政教事业及民族的延续付出努力；第三，秉持中间道路政策，为西藏的整体利益团结做出贡献。达赖喇嘛尊者向法会主办方团体表达了感谢，同时也针对他们立下的誓言进行了回应。尊者重申，即便是境内外同胞重逢之际，自己也绝对不会造访那些仍然供奉凶天的地区与寺院。就藏人们对中间道路所给予的信任，达赖喇嘛表示非常欣慰。我爱西藏，为了西藏的利益已经工作了60多年，现在退休已经80岁时，如果说我的努力没有成效，反而是让西藏抗争退步的话，我会感到失望。所以听到你们说要继续按照中间道路宗旨而前进，我非常高兴，也感谢你们。达赖喇嘛尊者还教导藏人们，只看到眼前的幸福快乐毫无意义，大家需要关注的是长期的幸福。西藏民族事业也一样，要考虑长远的未来。在老一代慢慢逝去的当下，年轻一代必须要肩负起责任，延续上一辈人的勇气与赤诚之心。
带着推个跌坐去搞的。那当然，你讲什么事？先这些嘞，都先。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日，西藏巴塘县一位在车祸中失去了儿子的藏人，不但决定不接受赔偿，而且无条件原谅了肇事司机。被此感动的当地藏人桑俗向这位父亲表达了赞扬与敬意。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近日，社交媒体脸书上有不少藏人互相转发一则发生在西藏境内的真实感人的故事。西藏康区巴塘县雅瑞古乡藏人苏南次仁的儿子上月在一场车祸中不幸身亡，突如其来的厄运让整个家庭陷入了悲痛之中。然而苏南次仁并未因此就怨恨肇事者，不但没有要求肇事的司机支付任何赔偿，而且无条件原谅了他。苏南次仁的这一举动不但感动了肇事司机，也感动了当地的藏人僧俗。巴塘县城康尼斯僧人与当地民众特别为这名藏人父亲举行了表彰仪式，赞扬他的宽恕行为，并表达了敬意。藏人僧俗们在仪式上轮流向苏南次仁敬献哈达，同时表达了要共同发扬这一美德的决心。大家还一同为他的儿子进行了祈祷超度法会。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面向印度新德里数所大学中就读的藏人学生举办了中间道路实质意义培训活动，下面请听次仁的详细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于10月29号至31号间，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西藏青年旅社中，面向当地多所大学的几十名藏人学生，举办了为期3天的中间道路培训活动。藏人学生们在培训过程中对中间道路的实质意义分组进行了交流讨论，并将各自所获得的认知进行了分享。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索南诺布也同参加培训会的藏人学生们进行了交流，稍后还向上百名就读于新德里各大学的藏人学生们发表了演讲。活动主办方希望通过此次的培训会加强流亡藏人大学生们对非暴力中间道路政策的充分认识，并在流亡社区中进一步推广。外交与新闻部在数年前经过调查后发现，流亡社区中仍然有部分民众不完全了解由达赖喇嘛尊者提倡藏人行政中央秉持的中间道路政策所含有的真正意义，因此从2014年开始在各大流亡社区巡回开展此类介绍中间道路实质意义的培训活动，取得了不小的成果。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英国藏人团体计划与部分已经认清真相的前凶天信奉者一同以黑色的哈达来抗议凶天组织对达赖喇嘛尊者做出的无端指责，在藏人内部挑拨离间等恶行。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凶天组织在英国的据点名叫新嘎当巴佛教中心，该组织成员长期与中共政府勾结，在藏人内部进行挑拨，欺骗无知民众，并对达赖喇嘛尊者做出许多毫无根据的指责与恶意诋毁。位于英国的藏人团体近日向本台透露，当地藏人将同曾经受过凶天及中共欺骗，目前已经退出该组织的佛教人士一同于11月7日当天在伦敦的凶天组织据点前开展名为 黑寺卡达的抗议活动。在西藏传统中，哈达普遍为白色，象征纯洁、吉祥或者敬意。在婚丧、祭请、拜会尊长、朝圣、送别远行等场合中，都有献白色哈达的习惯。此次英国藏人决定将抗议信与黑色卡达一同投入胸天组织位于伦敦的据点，以表达各界对胸天组织所作所为的厌恶抗议。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洛桑扎巴为您播送华人学者夏明撰写的文章《喜马拉雅山上的伟人》，为达赖喇嘛八十大寿而作。
2015年，美国东部灿烂的金秋是一年四季中最美丽的日子。达赖喇嘛再次获得一项国际层级的大奖——费城国家宪法中心颁布的自由宣章，是继尊者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美国国会自由宣章、坦普尔顿奖等重量级奖项的又一个荣誉。对于在十月底进行颁奖仪式，人们早有期盼，我的全家有特别的理由期待达赖喇嘛重访美东地区，因为尊者的行程包括前往我女儿的大学，我们全家都受邀参加在校园举行的这一特别活动。尽管我们全家都在不同场合见过尊者，但同时一家人与他老人家见面还是第一次。但是由于过多旅途劳累，医生强烈建议达赖喇嘛多加休息，所以金秋尊者的美东行程全部取消。我的心情从轻度失望很快转到深度理解，一颗牵挂之心又不断回忆起过去7年与尊者的十多次交往。大道常在眼前，常在眼前不观，高山就在心中，就在心中难现。难怪2000多年以前，诗经就教导世人，高山仰直，谨行行止，见高山则即仰之，见大陆则即行之。这是我与尊者达赖喇嘛交往的开始。在2009年的春天，我卷入劫后天府泪纵横的制作已有1年，精疲力竭，身心双损。但我可以感到宽慰的是，那年5月5日，影片终于在 HBO 总部举行初影。就在这之前，我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他就是后来成为我朋友的贡嘎扎西先生。贡嘎拉简单介绍他是达赖喇嘛驻美代表处华人联络官，问我是否有兴趣出席达赖喇嘛在华尔道夫阿斯托利亚酒店的一个演讲会。我当然接受邀请，欣然前往。我只是有点好奇，我与贡嘎拉从未谋过面，他又如何找到我的？他对我解释道，因为我的一些文章和采访表露出的观点对藏人有理解和同情。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学者夏明撰写的文章《喜马拉雅山上的伟人》，为达赖喇嘛八十大寿而作，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